真理之光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好，我是齐云。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，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。很高兴和您在空中，和您在网络上相会。今天呢，是我们信仰与生命的单元，我们要继续的学习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第三章，让我们学习按照规矩而行。今天我们将学习的是其中的第十节到十五节，按照规矩而行的教训的内容，以及如何的去对待这些不按照规矩而行的人呢？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，新约圣经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第三章十到十五节，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第三章十到十五节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，曾吩咐你们说，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因我们听说，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，什么工都不做，反倒专管闲事。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，要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弟兄们，你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，要记下他，不和他交往，叫他自觉羞愧，但不要以他为仇人，要劝他如弟兄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五节。一段音乐之后，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。弟兄姐妹，首先在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第三章第十节，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，曾吩咐你们说，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吩咐呢，是指口传的教训。使徒保罗对这个问题不仅是口传，而且是一再的用书信来教导他们。我们可以参考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四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。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不肯不是不能哦，而是指身体能而心里定规，不肯不愿意不想，那这样的人就不可吃饭。这里的不可吃饭呢，是命令的语气，直接的翻译是就不可以让他吃饭。使徒保罗在这里的话是对身心健康无所事事的人所说的。至于身体有疾病无法做工的人，或者是奉献一生为主而活的人，或有其他正当理由的人，则是另当别论，不适合用这一节圣经经文责备别人。在这里提醒我们，千万不可以成为闲懒不做工的人。基督徒虽然应当用爱心彼此相待，但是爱心也是有原则的，并不纵容犯罪，也不鼓励懒惰，否则就变成溺爱、错爱，或者是非常糊涂的爱。十一节，因我们听说，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，什么工都不做，反倒专管闲事。可能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当中有不肯自食其力的信徒越来越多了，情形是越来越严重了，因此呢，就引起了使徒保罗的注意了。什么工都不做，反倒专管闲事。我们要了解这句话是希腊文原文的双关语，意思就是人人的事都管，自己的事反倒不管，该忙的不忙，不该忙的却是忙，个人不扫自己门前雪，反倒是管别人的瓦上霜，有这样的含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了解，这其实比懒惰更糟糕。懒惰只是对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产生坏的影响，但是专管闲事则是干涉到别人的事情，对大家都不利。通常呢，当然不做工的人自然就有很多的空闲时间，从而哀家游闲，又是说长道短的，好管闲事，说一些不当说的话。闲懒不做工的人，对于教会，对于社会，都产生了破坏性的后果。在一个团体当中，不做工的人越多，就会导致越多的问题。自己分内事不管好，却专爱管别人的事情，这也是非常麻烦的毛病，特 特别是有一些人自以为自己很属灵，自己没有管好自己，而是有闲工夫去管别人的事情，好像是劝说，但是却是导致非常严重的分离的后果。我们要解决这样的问题，如果在教会当中就制造了更多教会的问题。十二节，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靠主耶稣基督意思是指他的吩咐和他的劝诫，使徒保罗的吩咐跟劝诫是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。要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，不是指静默不言，而是指多做事少说话，也就是安分守己，吃自己的饭，也就是吃自己劳动所得来的饭。这跟白吃人的饭相对的，也就是说肯亲手做工，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，能够所需要的自己去赚取，不必去仰赖别人的供给。十三节，弟兄们，你们行善不可丧志。行善是指遵行使徒的教训跟吩咐，以及一切善行善言，并那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事情。这记载在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，这也就是持守善道的意思。你们行善，但是不可丧志。丧志就是指灰心丧胆，凡事避重就轻的，遇事推诿的，做事言垢的，敷衍的，这些情形都是丧志的情形。行善不可丧志，在这里很可能是因为这些不按照规矩而行的人，已经使得一些热心行善的人觉得灰心了，所以需要在这里特别的激励。所以保罗的含义是，我们基督徒行善不可看后果，乃是看源头，就是那位善的上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行善，我们侍奉，有些时候会遭受到一些误解，因此让人丧志而停止。但是我们要了解，我们的动机不是讨人的喜欢，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内心的上帝的喜欢。十四节，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，要记下他，不和他交往，叫他自觉羞愧。若有人暗示，总会有这样的人。保罗预知有些人将会执迷不悟，不肯听从他的劝导。若有人不听从我这信上的话，我们在这信上所说的话，特别是指不按照规矩而行的这种种的教训，那么就要记下他，不和他交往，也就是要特别注意他，要记下他。这是一个很特殊突出的人物，暂时疏离，使他不再觉得自己是教会当中正常的一份子，让他呢自觉羞愧。羞愧是指一种不受尊重的感觉，因此对教会的归属感就产生危机感，从而呢就得到了警惕。他知道自己所受到这样的待遇乃是因为自己不当的行为，因此能够生出懊悔，改过自新。对于犯错的人，先给予劝诫教导，但是仍然不听从，就不可再视若无睹，应当采取必要的纪律的行动。教会当中对付犯错的人，目的是要挽回他，得着他，使他能够恢复正常教会的生活，但是屡劝不听，那么我们必须知道上帝的公义依然在，因此我们要继续的去思想该如何的去对待他，因为不能单纯思想慈爱而没有公义的彰显。十五节，但不要以他为仇人，要劝他如弟兄，不是要敌视他，我们不是要改变他的身份，他仍旧是弟兄，但是一定要劝导他，要存着爱心来劝导他。所以教会当中纪律的行动应当满有弟兄相爱之情，不应该过分严厉的苛刻。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原则就是原则，因此我们能学习不以恶报恶，乃是要以善胜恶。弟兄犯错了，不把他当仇人，乃是让他有机会认罪悔改。弟兄姐妹，传道同工，从今天的圣经经文当中，让我们学习的功课非常的重要，那就是我们不要不肯做工，我们不要单单去领取别人对我们的帮助，我们应当要按照规矩而行，而不是什么工都不做，反倒是专管闲事，而让教会或社会产生分裂。 我们应当要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当然我们要行善，不可丧志。面对到许多的事情，我们可能会灰心，可能会胆怯，但是我们要依然在神的里面知道，我们之所以这么做，乃是那位善的上帝引导我们如此做。而我们也要记得挽回人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，我们要用爱心去挽回，希望对方能够悔改。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，有所教导。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、感动或者是问题，欢迎您随时来信、手机短信或者是用何方式留言等等来联络我。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，整齐的齐，云彩的云。祝福您拥有平安，拥有喜乐，耶和华祝福满满。下次同样时间，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。
耶稣神公义的彰显，他是人子，神独生子，他国降临。耶稣神牺牲的救赎，